同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托着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真理。求主还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肉体，我们要在基督里边不能够靠肉体，如何来弃绝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单单的仰望基督。就求主来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被你这真道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弃绝肉体得着基督。这里边有个概念，就是肉体，肉体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弃绝肉体。那我们为了要得着基督，我们一定要弃绝肉体。那我们今天一同来明白保罗所向我们传达的这个肉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腓立比书信呢，我们都知道是一封喜乐的书信，它的核心就是喜乐，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边会有喜乐，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喜乐的源头是什么。那保罗在监狱当中用他这种喜乐的笔来劝勉教会，告诉教会这些弟兄姊妹，真正的喜乐只有在基督里，而不是环境。那本段圣经呢，一到十一节是一个转折，保罗在这里边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警告，并且用他自己的亲身的见证告诉我们，真正喜乐就是信心扎根于基督，而且要弃绝一切的肉体，不能依靠肉体，单单以基督为至宝。那在当今的教会呢，其实呢也存在同样的在当时那样的问题，就是依靠肉体，也就是律法主义，自以为意，看重外表的宗教的形式，以人为中心，成功神学，这一切的问题其实呢里边的核心都是一样的。那保罗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答案，就是扎根在基督里，得着基督，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核心的追求和我们喜乐真正的源泉。那我们今天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三节，真信徒应该靠主喜乐，谨守真理。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保罗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喜乐就是这个书信的核心，一直是保罗反复强调的。那我们喜乐的源泉，刚才我说了，就在基督里，就是靠着我们在主里边这个身份，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是唯一的能够带给我们喜乐的源泉，也是最稳固的根基，不会因为失望，不会因为环境缺乏任何的变动而改变而动摇。那保罗在这里边启示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获得喜乐的途径，就是让我们通过严谨的谨守真理，在防备异端邪说、纠正错误教导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得着圣灵所赐的从里而外的这种喜乐。那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那这个这话到底是哪句话呢？指的是什么呢？是靠主喜乐吗？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接着他就讲了，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可能是保罗曾经几次讲到要靠主喜乐，再重复一遍。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后边的，好像又有点不太对。他说呢，我再写给你们，在我来说并不为难。那喜乐是好事情，保罗为什么说好像有为难呢？为什么写这个事情要为难呢？那保罗他担心什么呢？ 接着他说呢，对你们却是妥当。那这个妥当到底又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妥当和不妥当呢？那我们看一下英文是这样说的，三章一节 Finally my brothers rejoice in the Lord to write the same thing to you is no trouble no trouble 就是不为难，不觉得有什么困扰。接着说呢 to me and is safe for you 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愿意这样写。但是反过来对信徒来说呢，他说 is safe to you， safe 就是安全是吧，大家都知道妥当，这个翻译是没有错的。那为什么要讲是安全呢？那我们看原文也是这个意思，这原文是 Apholis 也是安全妥当的意思，就是保罗看来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和教会讲，而且呢对教会非常重要，是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那好像就跟喜乐没有多大关系了是吧，但是呢反而跟下边说的是跟安全有关系。那下边怎么说的呢？第二节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里面保罗告诉信徒要防备三种人，而且呢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就是非常重要的，要防备这几种人。那他结合前面说的，我再给写给你们并不为难，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防备这几种人，其实呢保罗他以前已经提过的，现在又再一次提，因为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信徒们他们的稳妥，稳妥就在福音里边，他们信仰的稳妥，信仰的安全。因为这些人这三种人是要威胁到信徒的信仰的，动摇他们信仰根基的。对不起，那这三种人我们需要来分析一下是怎么样的三种人。他说的呢是犬类作恶的和妄自行割的。那这个犬类啊这个词呢其实是很难听的对吧，是侮辱性的话。保罗没有给我们解释犬类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知道信徒明白这个犬类是指什么样的人。那犬类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要看一下圣经，圣经里面出现的犬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旧约新约都有。我们先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的十六节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些什么人呢？就是害耶稣的人是吧，钉了耶稣的手和脚，钉他十字架的人。那另外一个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五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显然启示录里边这里边的犬类是那些不得救的是吧，他不能进圣城嘛，被挡在了圣城之外。启示录里边把犬类和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拜偶像的这些的人并列在一起，都是被拒绝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圣城之外的，也就是他们是被神彻底弃绝的，不能得救的人。啊，圣经里面讲到了犬类，就是狗，不是我们现在家里面养的这种宠物啊，很可爱的，不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的狗呢，就是在大街上的流浪狗，很肮脏污秽令人恶心的，所以狗代表的是不洁，而且有攻击性，会伤害人的。从属灵意义上来呢，就是污秽人的心。这个狗啊本来是犹太人他们藐视，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称外邦人是犬类的。很讽刺的是呢，保罗在这里边他的这个权利指向的是那些想靠行为称义的那些犹太人，那些律法主义者。那后边说的作恶的应该是好理解是吧，那但是这里边呢更多的也是指那些自以为义想教导添加福音的人，就是在信心之外添加条件， 这样的福音呢，不是建立，而是拆毁，把福音的根基动摇了。那最后一项呢，就是妄自行歌的，这个呢有点意思，就是那些高举割礼的人，这些人呢只有割礼的形式，只有肉身的割礼，却没有真正属灵的价值。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保罗他说这几种呢，其实表面上看不一样，实际本质是一样的。割礼是律法的代表，律法的标志，那守割礼呢，实质上也是律法主义，是吧？实际上这几种人都差不多，都是同一类人，就是妄图想靠自己的意，自己的这些的行为，表面的这些的宗教的形式，拒绝基督的恩典，想靠自己来得救，自己称义。那妄自行歌的呢，中文的翻译是妄自行歌的，实际的意思就是擅自行歌，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割礼，按照人的想法。这个原文这个词呢，是很强烈的一个语气，叫 katatomi。 这个希腊语呢，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这一次，这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表达的就是在身体上乱划乱切乱割。也就是在保罗眼里边，这些人，这些高举割礼的人，他们是在糟蹋自己的身体，是在用刀在自己的身体上乱划乱切的，是毁坏自己的身体的。也就是说，这个割礼对他们毫无益处的，没有任何的价值。保罗用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词，是表示这些人高举割礼的人对他们的不屑一顾，把他们视为和犬类作恶多端的人同列的。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些人有着表面的宗教行为，想靠自己称义的人，这个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是非常憎恶的，是吧？那割礼是什么呢？割礼，我们昨天在希望小组查经，就正好查到这一段。割礼是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这个蒙福的标志，对吧？那为什么保罗如此的痛恨割礼呢？其实我们不要以为是痛恨割礼，而是痛恨妄行割礼，就是不明白割礼的真意的人，把割礼当成一种骄傲的资本，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偶像。犹太人他们称呼外邦人是什么？是未受割礼的人，就是藐视外邦人，他们和我们神的百姓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约之外的，他们就是在高举自己，我们神的百姓，我们有特殊的地位，把割礼呢看成一种他们的骄傲，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偶像。我们从保罗这个语气当中呢，看到保罗对这三种人是毫不客气的，是吧？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教会的毒瘤，对教会的危害是极大的。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呢，很多教会啊都在说什么，这个要柔和，要这个温柔，你好我讲，我好大家好，不要讲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话，不要口出不逊让人不舒服。但是我们看保罗这一段里面说这几种人的语言，按照现在的标准是很不好的，是吧？为什么这么凶啊，用这种话，什么犬类啊，什么这种。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是对这些人，其实他是爱的，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能够回转，能够看到福音的宝贵，真正的明白福音，真正的能够得救。这不是他缺乏爱心。现在我们往往把那种严厉的批评就说啊，你不温柔没有爱心，但是我们要看到保罗他的心，他不是没有爱心，他是爱非常的迫切的。那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真正割礼到底是什么，割礼的意义何在。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割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肉体的这个割礼这个形式， 而是要以神的灵敬拜，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任何的在神的家做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以人的私意为指导的，不靠肉体。言外之意呢，这些人就是在靠肉体，是吧？他们是以自己的肉体夸口，而真正的割礼呢，不会夸自己的。明白神，明白神的恩典，夸口只在基督里，以基督为夸口。那这些问题其实在当今教会也是出现的，就是信徒自以为意，追求一些肤浅的外在的宗教的形式，自我夸耀，虚假的这种信心。还有些人呢，就是过度的高举这种在教会里边做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这些年观察高牧师，我们有时候也讨论，就是看到有些人每天很忙，忙于教会的侍奉，但是呢，其实呢，没有真正得着基督，真正的生命没有被神的话来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宝贵的就是在基督里边，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的生命，真正的明白福音，不是靠外在的这一切的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是重要的，但是根基是认识神，我们生命被神改变，因为神的道在我们里边，我们顺服圣灵，自然的行出神所要我们要行的这些善行，而不是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善行做给人看，你看我多敬虔，我对神的话多懂，不是这样的。使徒行传的7:51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悦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割礼到底是什么。斯蒂凡这里面这句话呢，让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行割礼的，是吧？但是斯蒂凡说什么，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悦耳未受割礼的人。哎，他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很新的概念，就是心与耳。犹太人这些人心悦耳没有受割礼，但是他们有没有割礼，他们有肉身的割礼，是吧？犹太人都有割礼的，但是斯蒂凡说，你们只是肉体的割礼，但是呢，你们的心没有受割礼。你看到没有，斯蒂凡告诉我们，真正的割礼不是肉体的这个割礼，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心。那心怎么受割礼呢？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是石头心，是吧？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被神的道光照，我们愿意的来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我们被神改变，我们的石头心变成肉心，我们刚硬变成柔软，这就是心的割礼，被神来改变了。那耳的割礼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不记得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也是个律法，就讲到说一个仆人，他本来可以离开了，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这个仆人说，我的主人对我很好，我不想离开。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耳朵在门框上用这个锥子刺透，可能要流血嘛，是吧？那这个行为呢，就表明从此以后我就用我的耳朵来生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我的主人的话是100%顺从的，唯命是从。就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主的人，神的话就是我们绝对的真理，我们就要100%的顺服在神的话面前。这个就是耳的割礼，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解释，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应该是正确的。我们耳的割礼就是被神的道彻底的归正，完全的顺服在神的话语里边。那在哥罗西书的2:11里边，这里边也讲到了割礼，是这么说的，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什么呢？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大家，这个肉体情欲不是只是说我们这些败坏的原来这些肉体的情欲，也包括今天我们要讲的靠肉体，这个其实也是肉体的情欲，知道吗？人靠自己，我不靠基督，我自己靠自己我就可以称义，这就是人的骄傲，人的自以为意，这个也是肉体的情欲。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割礼是什么？是脱去这些肉体的情欲。 不靠自己，单单的靠神。那忘形割礼，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忘形割礼的人呢，正好相反，他们以割礼为他们的荣耀，为他们的骄傲的资本。他们认为我是神的选民，我自然的就是得救的，自然的上天堂的。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边总结了真受割礼的三个记号，就是第一，靠神的灵敬拜，在圣殿，在神的家教会，一切以神的话为绝对的标准，靠圣灵的带领，不是一些形式。第二呢，就以基督夸口，夸口的唯一的源头和方向都是基督，不靠自己，也不靠自己夸口自己。然后呢，第三就是弃绝肉体，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依靠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神，我们信靠的目标也是神。所以真正的敬虔不在乎行为，而是我们的心被圣灵来更新，以基督夸口，弃绝肉体。那讲到了肉体呢，接下来保罗就用他自己的反面教材向我们解释到底肉体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呢，这些呢对我们当今我们教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教会当中当今的教会也存在当时初代教会那些想依靠肉体的人，只是形式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他是怎么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犹太人想靠自己称义的，你们不是看重自己的肉体吗？割礼吗？这些东西吗？那干脆我们就比一比，到底谁更厉害，谁更有资格夸口。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四到七节，就是保罗所要我们明白的，就是一切的肉体的资格毫无益处。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我们不难发现，保罗在这一段当中他所强调的肉体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血统，一个血统的纯正。在这里边呢，保罗列举了七项，就是让他骄傲的背景。这些呢，相信也是当时那些犹太人非常认可的。当然，这是他以前看为宝贵的东西。那第一呢，就是第八天受割礼。那割礼呢，什么时候受是有要求的，就是出生的男婴第八天要受割礼。这是犹太人他们遵守的最严格的，做的最好的一个就是割礼，因为他们是最看重的。而且呢，他们为了行割礼，这个即使的安息日，他们呢也不惜这个干犯安息日的。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为这个割礼呢，不是通过摩西来赐下来的律法，而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的记号，这个割礼。接着说呢，因此你们的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其实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是吧？但是他们呢，不管了，安息日也是给人行割礼，因为他们太看重割礼了。第二项呢，就是以色列族，他说我是以色列人纯种的，叫根红苗正，纯种的以色列人，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已经不纯了，所以他们骂那些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是杂种，是吧？他们非常看重这个血统的。接着说我是便雅悯支派，那个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可夸的呢？刚才主日学里面稍微讲了一点这个便雅悯支派，那我今天呢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便雅悯支派为什么他要提出来。既然他提出来，肯定就是说他认为便雅悯支派有可夸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便雅悯支派呢里边有好几点值得可夸的，我就 替保罗总结一下，通过旧约历史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认为便雅悯支派可夸的地方都是有哪几点。第一，便雅悯支派出了一个大人物，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在大卫之前的那个王，第一个王叫扫罗王，他的结局不好是吧，但是再不好他也究竟做了40年的以色列的王。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或者说保罗他的父亲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保罗原来他的名字就叫扫罗是吧，他自己支派的曾经的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一个王，他如果不看重这个人，为什么把名字叫成扫罗呢？当然是扫罗他爸爸给他起的，说明在这个家族当中他们是很以扫罗为荣的。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看扫罗的声誉不好，但是在便雅悯支派他们内部，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历史上的荣耀。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他觉得可夸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王，那其他10个支派连这个王都没有是吧。好，另外呢，第二个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他们的祖先便雅悯的母亲是拉结，那拉结的地位呢，雅各有4个妻子，其实呢两个是主母两个是使女，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有4个支派他们的祖先他们的母亲是使女，也就是按我们来说就是庶出的，这个地位呢要差一点。虽然都属于12个支派，但是呢在这12个支派当中，刚才我们主日学里边跟大家分享了，这个4个使女所生的儿子是排在最后的，但是他们的出生的时间不是最后，这也从这个排列顺序当中，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摩西这样写也是里边包含了一些属灵的真理，就是神的拣选。这个和我们现在要求的追求第一爱是完全的要平等是不一样的，平等不等于神的公义 公平，神要求是公平公义，不等于完全的平等，这是两个概念。所以呢，这个和当今世界的这种世俗价值观和我们圣经里面启示的是完全冲突的不一致的。那可能有弟兄姊妹说，我们在神的家不应该以这种世俗的分门别类讲究出身这种观念，其实呢这个不是讲究出身，而是我们要明白是神的主权，神在神的家当中包括在教会当中，神是有主权的，神设立的，包括现在世俗的教会已经接纳女长老女牧师，但是这是神明确的教导是吧，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长老牧师就是弟兄，这些就是世俗价值观从人类的觉醒主义开始。什么叫自由派？自由派就是脱离圣经，脱离神的话语，脱离神的话语的限制，我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我想怎么做的就怎么做，高举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追求人人平等。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边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是有他里边要表达的意思的。便雅悯支派是便雅悯是主母所生的，这个呢在犹太人当中是有说服力的，他们自己很清楚的。那这个是神的主权，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所左右。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主权的问题。在我们中学的课本，我记得有一个古文里边讲到了在大泽乡的起义，陈胜吴广他们有一句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呢是现代的一种励志的口号，就是我们是一个平民，我们靠我们自己打拼，我们也可以出人头地也可以做王，但是呢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就知道王侯将相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种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在但以理书的2章20节，这是但以理说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是世界上可以说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以理，他讲出来神的话，这是神的智慧赐给他的。就是说世界上这些王，包括世俗上的王，谁做王谁被废，这个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是神所命定的。包括现在这些世俗上的王都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神的主权。也就是说陈胜吴广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因为不认识神，这个确实是神所命定的，谁做王谁不做王。比如说我想做王就做王，不能这样，这是人的狂妄，不认识神的主权的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看见当时当保罗说他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时候背后所传达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社区当中，他们还是看重的这个出身，你是出于哪个支派。好，另外一个便雅悯支派可夸的地方，就是便雅悯是唯一留下来和犹大在一起成为犹大国的支派，另外十个支派呢都成了北国以色列。后来北国以色列是在南国犹大之前120多年前就灭亡了。而且呢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分散在列邦，从此没有再回归，没有记载他们回归。也就是说这个十个支派当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消失了，已经淹没在外邦世界。但是犹大国呢，我们圣经记载就三次不同程度的回归，而且呢这些回归的犹太人犹大人就是后来被称为犹太人的人。为什么叫犹太人呢？就是犹大人，犹大国的人。在我们看在这个旧约里边有几卷书里面已经出现了犹大人这个概念了，比如说以斯帖记里边是吧，莫迪改他们都是称为犹大人。那为什么后来又变成犹太人呢？是因为在两约期间这个语言的改变，后来呢流行了希腊语，这个发音就改变了，犹大变成了犹太，就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便雅悯支派是很忠心的跟这个犹大，他留在了犹大成为犹大国的一部分，但其他十个支派都随从了北方。而且北方的王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是敬虔的王，全是坏王。接着他说另外一个保罗他自夸的一个标这个项目，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三个概念是吧，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有希伯来人。我们可能以为这个三个概念是一样，只是同一群人，其实不一样的。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犹太人是吧，那么希伯来人呢是比以色列人更早的概念。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就是雅各的后代，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在他之前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希伯来人就已经成型了。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大河那边的人，就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大河那边。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从大河那边迁徙过来的人，叫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比以色列人更早，范围更广。那犹太人是最晚的，也是范围最窄的。所以大家就清楚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再次强调他的血统是正统的。接着第五个保罗引以为骄傲的是，我是守法律的，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分别为圣的，是分别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他们呢是以严格遵守律法而闻名，而且他们相信可以靠律法而得救，这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被犹太社区非常尊重的一群人，所以保罗也把这个拿出，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守律法的人，严格执行律法。接着第六个他引以为骄傲的就是，我是为信仰热心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奇怪，他为信仰热心的结果是什么？是逼迫教会。 这个不奇怪，在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法利赛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主热心。但是呢，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十章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就是他们是有热心，但是错了方向。那保罗他逼迫教会，他是真的是为神热心的，因为他认为在他看来基督教就是可怕的异端，要必须要清除干净的，所以他不辞辛苦到处去抓基督徒的。那时候他并不是不明白真理，他并不是明白真理，他是不明白。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恩，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呢，保罗他是真的为神热心的，他是真的相信他是在为神做工，逼迫教会，因为他不明白，他不信神。所以呢，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是真的不明白，什么样的人呢是他是明白装糊涂的。神知道人的心，人可以骗人，但是骗不了神的。所谓的假教师，就是他是明白圣经的，但是呢他故意装作不知道，扭曲神的话。这样的人呢，故意抵挡真理的人，这些假教师，神不会给他们机会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是吧，蒙了光照，在神的真道上有份的人，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但是保罗他是不知道不明白，他是真的相信他做的是对的，所以神给他机会让他悔改，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最后一个，保罗他自以为是他的资本的，就是他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他是完完全全按照律法去做了，而且他相信他尽他所能都做到了。其实呢，这也是人的骄傲，也是人的罪，因为不认识神，觉得可以靠自己完全的按照律法去做，行律法的义就可以靠自己称义，不需要耶稣。这里边说的无可指摘 blameless， 就是我完全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吗？没有。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个年轻的官，是吧，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跟他说，律法你做到了没有？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很自信，没有问题。那既然你都做好了，那为什么还没有自信呢？还问耶稣，我怎么呢才能得永生呢？是不是？所以呢，显然这个人他是在自以为意，自己骄傲以为，但是呢没有做到。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行全部的律法，做不到的。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显出人的罪来。但是我相信保罗比这个年轻的官要更好，他做的比他还好。但是再好，越好越容易落入自以为意。大家有这个理解，应该理解是吧？做的最越好越容易落入自以为，就觉得我都这么好了，我应该可以了，应该靠自己可以得救了。但是呢，这是很可悲的，就是人越是自以为意，越难悔改，越难相信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任何的想靠自己，哪怕是一点点在自己的救恩上贡献的话，都是落入这种可悲的结果。一切的想靠肉体的，不管是自己的背景，像保罗列举的那么多的条件，或者是我靠自己中的努力，都没有任何价值。保罗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不但在信仰上，在道德上严于律己，而且他呢在神的话是非常的努力的追求的。他说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排名第一的学习，他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他是就是最好的学生。显然他比那个年轻的官更有优势，但是呢这个结果就是，不管你多么的追求努力，如果不认识神，还是和神的救恩没有关系， 这是人的危机，就是越是像，越是很像样，很追求，越容易靠自己取代了神的恩典。那保罗自己过去就是落在这种光景当中。在腓立比书我们接下来看三章七节说，只是我以前看为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英文是 But whatever gain I had， 就是我过去是对我来说是得到了，有益就是得到了，我收获了这么多的好处，包括人的尊敬，自己的这种感觉满足，但现在呢 I count it as los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就是因为认识基督了，看到这些都毫无价值。前后的对比是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那这个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这些热心呢，没有让他们认识神、亲近神，反而让他们逼迫教会。那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信徒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落入这种光景当中。比如说，我侍奉神多少年，听到有的牧师说我服侍神多少年了，然后呢，我是拿了什么博士，我有什么文凭，我们在什么宗派，很传统的宗派，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有多好的道德行为，这些都当作一个义的凭据，认为你看我对神做了这么多，我好像我对得起神了，神给我的恩典我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当人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其实就落入了保罗过去那种光景当中，想靠自己。但是呢，保罗他遇见复活的基督以后，一切都改变了，那些原来他自己看为宝贵的东西，现在呢对他来说都是损失。为什么说以前也很好啊，追求信仰是吧，追求神的话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说是 loss 呢，是亏损呢，是有损呢？这个损失就在于越是这样越让人自我满足，越让人自己以为自己可以，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就是给他形成了认识耶稣的一个障碍，当然是一个亏损了，对不对？所以说那些看似属灵的成就反而拦阻他来认识神。那救恩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正确的认识自己，看到人的有限，看到人的有罪，从而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认知的改变，彻底的改变，认识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至宝。8-11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不只是把自己那几条那个七条啊弃绝了，而且呢他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观的一个颠覆。不但只是那一些他以前看重的东西，万事就是所有的，所有一切以前认为好的东西，都是因认识耶稣基督都轻看了，都要丢弃。就是说因为有基督了，一切世上的如果你看为好，就会让被他吸引，而把你的眼光让你离开基督。和基督的宝贵相比，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垃圾，都是废物。保罗用一个粪土，这个粪土呢，我们不想说很恶心的词在上边，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最臭的东西。保罗这个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只审视自己过去的价值观，而是他整个的因着认识基督，他的整个的对世界的看法都产生了翻转，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他不是消极看待世界， 而是说因为有基督这个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任何价值都要降低，看为次要。得到基督成为保罗的人生唯一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唯一的目标。而且得到基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追求，我们要把基督看为我们一生当中高于我们个人的一切的利益、一切的地位、所谓的成功、人的称赞，这一切都要丢弃，像保罗说的看为粪土，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经常不自觉的就会看重这些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也可能说是试炼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肉体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弃绝肉体，我们一生就是在与肉体来征战的。接着说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这个就是得着基督的意思，就是得着基督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这个信是要完完全全的专心的信靠于基督，不能我们一边信基督一边又去靠肉体，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信了。所以我们这个信就是单单的唯一的信靠的目标对象就是基督自己，这时候他的义才能算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有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保罗这里边讲述了因信称义的核心，就是要否定自我，否定以为自我能够成为的义，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眼目专一的仰望在神的上边。所以真正信心就是弃绝自己，不再有一点点对自己的这种幻想依靠，完全的把依靠放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 faith alone， 唯独信心。而且信心也不是我们的功德，有人说啊，因为我信，因信称义，信心是因为我信，因为我选择要相信，所以呢我还是有功德的，我还是有自己可夸的地方，这个是错了。弟兄姊妹，信心是神的恩典，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信耶稣为主。这个信心的启动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可以自夸的，觉得啊，因为我有信心，这个又是靠自己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中了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诡计，也是魔鬼的这种鬼话。信心是神的恩典，信心是让我们抓住基督的手，不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信心。接下来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复活，效法他的死。那我们认识基督是和基督建立这种个人的真实的关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活在自我里边，活在肉体里边，我们是靠自己永远不可能得胜的。那我们怎么办？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从他那里支取能力战胜自己，这就是我们信心成长生命改变的过程，就是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是要吃苦的，说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刚才主席为国内的锡安教会的传道人们祷告，其实呢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应该羡慕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基督一同受苦。 但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说啊，我也跑国内去让共产党抓我，然后我也跟基督又受苦，那是有毛病了，对吧？自己去找苦，这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环境，我们也要经历和基督一同受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苦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有苦，那我们愿不愿牺牲自己一点代价呢？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很辛苦啊，今天来路上不好走，是吧？啊，如果说哎呀，早上我起来，哎呀，这天气这么冷，我就不去了吧，这就不愿意受苦嘛，是吧？所以我们点点滴滴，我们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的。这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得胜了，靠着基督的大能，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也是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经历的，经历神在改变我们，也经历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力量。接下来最后十一节，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盼望，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这个就是我们永生。永生的意思就是将来有复活的身体，而且呢是荣耀的身体，和我们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的，可以承受在永恒当中的。那这里面有一个或者，我们可能觉得哎，保罗为什么说或者呢？是不是他不确定啊？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做不成呢？不能复活呢？这个不是，保罗绝对不会怀疑自己的救恩，他不会怀疑说也可能将来我也可能从此立国，也我还要努力，不是。这个呢是表达保罗他对神的这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是神的能力让他复活，是神的恩典，是神愿意才能做到，就是说不是靠人的能力的，不是我想复活我就复活。我们如果看英文，跟大家读一下这个英文这句话， That by any means possible I may attain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用这个直接的翻译就是，为的是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出来的复活，就是无论怎样神一定能够让我复活。 By all means possible 就是不管怎么样神一定能够达到的，就是他的或者意思就是说，神若愿意，神若许可，他把这个主权交托给神，这个是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表达，就是因为是神，他拣选我，他爱我，他愿意为我牺牲，那因着神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我罪得赦免，我将来能够获得永生，获得荣耀的复活的身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好，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明白神的话，看重神的话，把明白神的话看为我们最高的追求。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喜乐，真正的喜乐是来自基督的，救恩来自基督，义也是来自基督，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的能力战胜自己的肉体能力也是来自基督，也是神的大能。那我们最终能够和基督一同复活，永生的盼望也是从神而来。那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我们自己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还有残存的肉体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对付的，我们如何从神那里支取复活的大能来战胜自己。我们效法保罗那样，从过去那种靠肉体完全的转到仰望基督，信靠基督，也像保罗那样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我们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乃是你的恩典，乃是你的大能，你定义拯救我们，你也必赐下能力让我们战胜我们的肉体，就像保罗一样靠着神的大能，将来我们也盼望 能与我们的主一同复活，享受在永恒当中永恒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